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父神的手中，恳求圣灵，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你怎样把圣经启示给当时候所有的使徒们，就是一样用真理的灵来教导我们，使我们的明白跟他们的明白是同样的明白，使我们的确从我们的思考查考的当中来认识主自己。我们再次把这个课程，每个参加这个课程的弟兄姐妹交在主的手中，这就使我们有足够的精神，有足够的体力在这里学习，也给教的人讲的人一同在主的面前得恩典。我们把这一段的时间愿主赐福，祷告感谢，奉主圣名而求，阿们。好，我们要继续的思想关于新约概论里面福音书。我们在上次谈到三本共观福音，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那如果我们比较的话，我们发现这三本有许多共同点。这个共同点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可能马可是最早写成的，以后马太除了马可的资料以外，再加上自己的资料，路加也用马可的资料，然后再加上自己的资料，因此这三本福音书可以说有共同同样的东西，但是不等于他们有共同的主题。那马太福音的主题几件事情吧，我这个会有点放在讲了。马太福音显耶稣基督是君王，这个君王就使到他必须从亚伯拉罕的家谱开始，然后提到马太，提到大卫的家族。那么马可福音指耶稣基督是仆人，所以你注意马可福音的开头是没有家谱的，仆人不需要家谱。而路加福音是耶稣基督是人，他的家谱就一直推到亚当，所以你看见每一个福音的书的作者都有他个别的主题，虽然他们有共同的资料。今天我们要看第四福音跟使徒行传，第四福音就跟前面的三本福音书完全不一样。第四福音有很清楚的主题，它的主题就是要证明上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是整个约翰要证明的。他的主题就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我们来读约翰福音20章31节。圣经约翰福音20章31节，如果找到之后，我们一起开声来读这一节的圣经。但记这些事，只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我们注意这个主题，这个主题的中心点就是约翰为什么写约翰福音，要证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在这个主题里面，他有盼望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使你们可以信他，所以这就是你们可以相信他。这个相信就在理性的范围里面，他们透过理性他们认识这个耶稣基督，在理性上面能够被说服来归向主。约翰是写给希腊人，所以你注意希腊人的文化很注重思考。我们曾经说哲学的思想从希腊开始，希腊人的头脑是远远的胜过罗马人的头脑，罗马人的身体很强壮，他的头脑很弱，而希腊人的身体不一定强壮，不过他的头脑很强，这个常常是头脑强的人胜过身体强壮的人。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不要做这样的人。我们的身体是很重要，但是这个思想更重要。所以他写给希腊人，说服他们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女性。另外呢，他很看重的就是除了信他，能够信他以外，还盼望他们的生命改变。所以他提到使你们得做生命，使你因他的名可以得生命，这个就是牵涉到他灵性的部位里面，灵性的这个步骤里面。所以在约翰的目的不单单叫人信耶稣，而且要生命改变。所以这个是约翰福音里面给我们看到的主题，非常的清楚，丝毫没有含糊，把清清楚楚的把这个主题写下来。那写约翰福音的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叫做约翰。那约翰是谁的儿子呢？约翰是一个叫做西比泰的儿子。西比泰的儿子，他的妈妈叫什么名？这个西比泰的儿子是约翰，所以约翰的妈妈叫什么名？萨罗米，很好，所以萨罗米。他们两个人，所以这个是他们都是加利利人，加利利人，所以约翰也是加利利人。这个加利利人他们跟从了耶稣，他还有一个弟弟叫什么名？雅各，对的，还有一个弟弟叫雅各，所以他们一家四口都是跟从主的。那西比泰是他的爸爸，以后约翰看见耶稣看见约翰跟雅各的时候，都给他们另外取了一个名字。约翰就名叫什么？名叫什么？雷子。大家看这个人脾气很坏，可是后来你看见约翰就变成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最后他写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说什么？啊，里面充满什么爱？小子们啊，小子们啊！那他不断的写圣经，他真正自己的生命改变了。那这个我们要注意了。所以他认识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有。所以你信耶稣，生命要不要改变？要。什么时候你信耶稣，你的生命有改变？你要审查你的生命。所以我们随着信主的日子久了之后，我们应该越来越温柔。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应该随着年龄而彰显，而不是越老越糊涂，或者越老越刚硬，越老越固执，越老越自尊。我们不怕我们年轻的时候，你说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很谦卑，老的时候骄傲的不得了，不要，这个是退步，这个不是进步。我们人家说，我们应该给人家讲说，这个人信主之后，一年比一年好，一天比一天好。那这就是约翰，他从雷子以后，他是约翰一二三书，非常的温柔，他讲的爱，讲的上帝的爱，他的生命是改变的。雅各也有一个名字，耶稣给他叫什么？万尼奇。我们看一看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看马可福音就比较清楚。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七节，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十七节，十七节说什么？我们一起读。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啊。或者这人是我搞错了，这个是半尼奇，是他的约翰的这个另外的一个希腊的名字啊。半尼奇就叫做雷子的意思。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的圣经的里面就看到他是西比泰的儿子。那萨罗米什么时候出现呢？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他出现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妈妈在那边。我们看一下这个看马可福音第十五章，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四十节，这里讲到耶稣死的那一天那一个时刻，这里说还有四十节说，还有一些妇女远远的观看，那里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什么萨罗米。所以萨罗米是约翰的妈妈。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家人他们侍奉主。那么约翰以后来到这个教会的时期，他成为教会很重要的人物，他成为教会耶路撒冷教会的三根柱子中的一个。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有三根柱子，一根是彼得，另外一根是谁？另外一个是雅各，还有另外一个是谁？另外一个是就是约翰。这个我们可以从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九节看到这个事实。你看加拉太书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九节，找到之后我们读一读哈。这里说，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士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那这里的雅各、基法就是彼得，还有约翰。所以我们看见约翰后来成为教会当中一个重要的柱士，啊，一个柱士，就是表示他在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好了，我们就介绍了约翰这个人。约翰这个人在约翰福音里面，他的名字没有出现，他的名字没有出现。他常常，那么他到底是耶稣基督门徒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在其他的三本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的周围的内圈里面有三个人，是不是谁？就是彼得、雅各，还有什么？约翰。这三个人是属于耶稣基督内圈的门徒。这三个门徒跟主的关系非常的亲密，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你找不到约翰的名字。他怎么称呼自己？他称呼是主所爱的门徒。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他用这句话，主所爱的门徒或者那个门徒。我们看几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十三章二十三节，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三节，十三章二十三节，这里说什么？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这个是耶稣所爱的，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约翰。我约翰不好意思讲说，这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名叫约翰。他不好意思这样写，那这种叫做打底欧漏为超抽。自己称赞自己，但是他主要的目的是他把自己隐藏起来，他不要提他的名字，但是他提到主所爱的，啊，每一次他写他自己的名字，他把他隐藏起来，啊，他的生命正在成长，他跟彼得完全不一样，彼得一出现就要人家知道是他，你知道吗？啊，如果彼得做什么事情，一定要知道，别人一定要知道是他做的，他的性格跟彼得不一样，他的性格比较温。后来变得温和，他现在是很脾气很暴躁，不然耶稣不会叫他办离奇为止。但是他后来生命的渐渐的在改变。那么还有，你看第二十三第二节，第二节说就跑来见西门，那他们就是看见从坟墓里，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这是第二个。那么二十一章第七节也是这样子，二十一章第七节，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彼得说，那么第二十节，二十一章第二十节也是这样子，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所以这个约翰他自己称自己是耶稣所爱的。那么他曾经在他活得很长命，他比彼得还长命，因为耶稣应许他，讲到他会长命的时候，彼得就在二十一章里面，他跟彼得之间，耶稣讲到他们的日子的时候，就特别讲到约翰会长命，但是很多人误会了耶稣的意思，以为他什么，他不会死，他要等到主来，因为主耶稣就说，如果我要约翰等到我来，那也跟你彼得有什么关系？所以约翰是很长命的，他是在整个使徒当中算都是最长命的。 很年老的时候被派到被充军到拔摩海岛，就在那个拔摩海岛他写下一本很重要的就是启示录。所以约翰领受两本很重要的启示，约翰福音是很重要的，还有这个启示录也是很重要的。那么约翰以后他在他住在哪里，他主要就是在以弗所，以弗所。所以约翰福音很有可能是在以弗所写的，也大概是主后六十年以后写的。六十年以后可以说是约翰福音是三本福音书里面最迟出来的一本。他的角度跟其他人不一样，他从神的儿子这个角度，而且向以色列人证明你要相信他，你要生命改变，这是整个约翰福音里的主要。那么约翰福音怎样子来介绍耶稣呢？约翰福音通过什么来介绍耶稣呢？约翰福音的开头是很特别的，他的开头是用道来做开始，所以他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那这个道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Logos， 这个道。那这个道讲的是他与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为什么他会提出这个道呢？因为希腊人正在寻找这个道。希腊人是寻找什么？寻找真理的。因此，对希腊人来讲，他这个道是什么？一切智慧的总源头。一切智慧的总源头在哪里呢？希腊人常常问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希腊人看见天空这么有秩序，世界这么有秩序，他就知道有一个道的存在，但是他不知道是什么。他用了这个字，这个 logos， 就是一切智慧的总源头。以后约翰很直接的第一句话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很直接的告诉他，这个道就是神，同时又跟他讲，道已经成了肉身了。就对希腊人说，你们要找的这个道，你们觉得很遥远，不是，他已经来到世界上。所以一章十四节说什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就把这个道给介绍出来。那么约翰福音是一本很多哲学上的讲论，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的字眼，重要的字眼非常的多，但是主要的有这些重要的字眼，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要小心。那约翰福音读它的材料有92%，它有8%是跟其他福音书一样，它自己独家报道的92%。所以非常的很特别，你读约翰福音跟你读其他福音书不一样。好，这他常常提出几个字，真理是一个，还有提什么光，这些字是在他的这一个里面常常出现。黑暗、道、知道、还有相信、还有世界。世界在圣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常常出现，还有见证、还有审判，这些就是约翰福音里面的要字。这是要字，你常常读，你读约翰福音你会看到。那么约翰福音也通过七个耶稣讲的七个我是，七个我是，耶稣把他自己讲解出来，每次讲我是真葡萄树，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的粮，我是门，所以就是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不同的角度。我们要明白，当你讲耶稣说我是门的时候，你不要说耶稣真的是一个门，不是，那是一个意表示，表示什么？门是什么？门是可以给人进入的。所以耶稣说我是门的时候，他是说我是，你可以通过我进到父那里去，你可以通过我进到真理的里面，你可以通过我进到生命里面。还有提到什么？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这是一个很伟大的讲词，那个是14章第6节，道路、真理、生命，才通过七个我是。还有除了七个我是以外， 约翰福音还通过七个神迹把耶稣基督介绍出来。这七个神迹不是说耶稣在地上只行七个神迹，我们知道耶稣在地上行的神迹有记录的有多少个，最少有36个、35个、36个以上。那么没有记录的呢，很多很多。约翰说什么？我如果我们再写了，这个世界也装不下去。那因为当然，约翰不是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讲这句话。今天这个时代讲这句话，约翰就不会这样子讲，对不对？因为在当时候，为什么他说这个世界讲装不下去？意思是说，当时候耶稣的事迹3年多来做很多的事情，每一个字一定要记的话，他说你要有很多的书卷来记录。今天他们，约翰的时代在记录圣经是羊皮卷，一大卷才记一点点，这表示说要很多很多的意思。但是今天没有问题，今天一个 CD-ROM 就可以解决，对吗？可能2个 CD-ROM。多少个在电脑的记忆里面就绝对足够容纳耶稣所讲的一切。但是我们要明白他在那个时候讲的这句话，他在他的时代里面所讲的时候，他对整个书卷的观念是书卷的观念。好，耶稣他说耶稣他特别提到耶稣的这七个神迹来讲解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那这七个神迹是什么呢？第一，这个七个神迹里面我们知道第一个神迹就是什么？第一个神迹是水变成酒的神迹啊，这个我们常常听的一个讲到，这是在第二章，这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你可以看到打开约翰福音看到第二章里面，你要读你略略可以读。那这一个神迹的特性在哪里？这个神迹的特性是水变酒的神迹的特性呢，主要的就是讲到耶稣这个水变酒的时候，就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能力超越。这是水跟酒之间的变质，是质的改变，对吗？水跟酒一样，完全不一样。水是什么？水跟橙汁一样，水跟橙汁很类似。如果你要把这个水变成橙汁，还有可能你递几粒橙汁下去就可以了。但是你要把水变成酒，它们完全不一样，因为水是 H2O， 酒呢，酒是酒精，它的那个化学方程式是 C2H2OH， 这个是酒精，这个是酒 ，totally different， 完全不一样的，对吗？那这个不一样，就表示有这个质的改变。那耶稣基督的能力，不单单能够使到水变成酒有质的改变，而且有一个很大的特性，这个神迹要成功。主耶稣变成酒的时候是怎样子变？他把叫人把水倒进去，然后他倒了之后，他已经靠 1, 2, 3, 4, 5, 6没有，没有。他一倒了之后，他说好，马上拿。如果你小心，他去做的时候，立刻拿。然后人家喝的时候做什么？好酒。你对酒有研究吗？一个酒有分成烈酒跟好酒。烈酒跟好酒之间的差别是什么？什么是时间？要变成好酒就要很长的时间。如果今天你去人家的家，你是尊贵的客人，人家拿一个法国的酒告诉你，这是法国的酿酒，大概已经100年了。我告诉你，那个不随便请人喝的，因为他很收了100年，大概他准备再收下去。我如果给你喝，哇，你喝那一点点。就是100年前酿的酒，到现在一定什么越来越好。好酒需要时间，而耶稣却在一刹那之间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超越时间，耶稣的能力超越时间，而且耶稣使到这个酒完全是个质的改变。这个神迹显明耶稣基督是质的改变，超越质的。所以从 H2O 到 C2H2O， 没有人到今天还有人重复耶稣基督这个神迹。这是第一个神迹他提出来的，在哪里行的？在加利利的迦拿。第二个神迹有没有问题？第二个神迹，耶稣提出来的第二个神迹，在约翰福音提到耶稣所行的第二个神迹是什么？ 第四章我们看到他医治大臣的儿子，当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大臣的儿子的时候，那这个医治大臣的儿子有一个特点，我们稍微读一下，可能这个比较模糊，没有像随便解那么清楚，所以我要你们注意的。你看第四章的第47节，他听见耶稣从犹太的家到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所以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他们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接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他们说昨日末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还全家都信。你看耶稣行这个神迹时候在哪里行？在加利利行，对吧？这个孩子住在哪里？住在加百农的坡内，从加利利到加百农至少要10公里以上。而耶稣没有看到这个孩子，当耶稣讲好的时候，那个孩子立刻就这样好了。那你看见这个耶这个神迹，看见什么？这是最佳的 remote control， 对吗？耶稣在这里完全是遥控的，耶稣没有见到这个人，耶稣讲好，那个这边就好了。这是最早的超越距离，这个是第一个神迹，超越质量，超越时间。第二个神迹超越什么？超越距离。距离对耶稣来讲完全不是一个问题，空间不是一个问题，时间不是问题，空间不是问题，耶稣是超时超空的。今天很多人行神迹还要把人带到他的面前来，你不见得有果效，可能今天好，明天坏，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的神迹都是这样立刻。耶稣讲的时候，可以说是立刻的，立刻的，那边就好了，那个时间准确，一切都没有问题。啊，这是约翰要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三个神迹，第三个神迹，耶稣行的神迹是什么？医好了一个38年的病人。我们看第五章。这个神迹我们也很清楚，因为教会也常常有讲，对吧？这个神迹，所以第三个神迹是38年的病人，他是在一个池子里面，这个叫做毕士大池。那个池子，你今天如果到圣殿去的时候，那个池子的样子还在，不过已经破烂了，也没有水了，你不要跳下去，你跳下去不会活，反而死。所以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但是圣殿的古迹里面还在啊。当时候他们有一个传说，什么传说？那个池子的水是不动的，你知道，你进入池子的水是不动，除非有人来搅动，对不对？他说天使和暗时候来搅动，搅动的时候谁先跳下去，谁就怎样，谁就好了。这是这个38年的探子，他38年来都没有不曾经第一次跳进去，为什么？因为他是瘸子，对吧？一定比人家慢。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最好是坎瑟，不要脚有问题。你坎瑟，你还是第一个可以跳下去。那么耶稣来的时候，就问他一个问题：你要权利吗？当耶稣问他说你要权利吗的时候，你的直接回答是什么？啊，我要，对不对？我要。但是这个人回答什么？很有趣，他什么回答？他说什么？第七节，第六节，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权利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被别人比我先下去了。他应该回答耶稣说什么？我要，当然我要。但他却回答说没有，别人比我先下去的。可见这就是他的痛苦的地方，你懂吗？他最大的痛苦就是每次他看着灯要下的时候，他滚下去了，他只能够在那边滚下去。可能38年来，他说 他这印象很深刻，常常就是比别人比我更先下去了，不过他没地方跑，他还是盼望能够再等一次。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耶稣说：“我医治你。”这就是38人病人立刻怎样起来行走。这个38人的病人，这个病，如果他20岁的时候得到这个病，他现在几岁了？50岁了，就是58岁了。所以这个38年是很可怕的、很长的日子，就是对耶稣来讲，那个病的长短、病的这个时间、病的严重性完全不成问题。耶稣立刻叫他什么，拿起褥子起来就走了。所以我们从这个38年的病人的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能力是超越人的问题，你的问题多严重都不重要。所以耶稣基督不受什么。不是问题本身的限制，这个根本是，如果别人来讲，就是我们常常在医学里面有一个叫做什么病，一种叫做什么环境，对不对？意思说没有用啊，没有药救的，几十年都是这样子的，医不好的。可是耶稣自己的这个神迹的里面，不受问题本身的限制。这个人38年了，他不能得医治，而是耶稣能够叫他得医治。38年来，没有人医治过他的病，耶稣医治他。耶稣可以说对他来讲，耶稣是他的盼望。他的一生是没有盼望的，他38年来没有盼望，可是耶稣基督就是他的盼望。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第三个神迹，第四个神迹。第四个神迹讲到耶稣基督怎样给5000人吃饱，那这个我们也很清楚，给5000人吃饱，就是这个吃了饱之后，他们要逼耶稣做王。那耶稣其实讲了道之后，他可以大概做到了，然后坐下默祷，平安散会，对不对？他根本不用管他们要吃的问题，不用解决他们吃的问题，可是耶稣却愿意解决他们吃的问题。好了，5000个人吃饱，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知道吗？不要说在那个时候，就是今天也是不容易的。现在，如果你讲5000个人吃饱，你去哪里找？啊，如果你到麦当劳说我要5000个麦当劳的，5000个汉堡包的时候，他马上一定杀去的，从来没有人买5000个这么多。现在，如果你叫他说等一下子就要了5000个，有办法没有？你要打遍全新加坡的这个麦当劳，那么你买了之后，大概麦当劳今晚就8点就关门了。也都卖完了，很难找给5000人吃过。但是我们又知道，其实不止5000人，圣经常常讲5000人是算什么？妇女跟孩子，还有男人。所以最保守的估计，这个估计里面有10000人，耶稣给10000人吃饱，分多少呢？5饼2鱼，叫10000人吃饱。好了，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能力超越什么？量。对耶稣基督来讲，神迹的量不是问题。耶稣在时间、在空间、在距离、在这个问题本身的限制，还有量、还有质方面，耶稣的神迹是很全面的。但是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在这个神迹里面，耶稣最后叫门徒收拾起来，还有多少个男子？12个男子。一个会行神迹的耶稣，却是不浪费食物的耶稣。你就看到耶稣基督在这里 的那个本质的本性，如果按照人来讲，你会变神迹，我告诉你，你一定很浪费的。但是耶稣没有，如果是你会行神迹，哎呀，12篮算了，什么丢掉，我再变了。但是耶稣没有，叫他们还是再收，然后把这12篮子怎样带回去。所以你看见神本身是不浪费资源的，浪费资源的是人。所以今天把地球搞到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人浪费资源。所以我们看到神不浪费资源，这是第四个神迹。第五个神迹，耶稣在水上走，在水面上走。那水要在水上走，有没有人可以在水上走？没有。你要在水上走，你要超越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站在水里，我们就沉下去了，对吗？为什么？我们有重量。所以你要怎样子能够在水上走，除非你能够突破这个地心吸力 的身体有轻功啊，我们讲啊，中国人的轻功就能够啊，在武侠小说里面有很多水上走的事情，不过我怀疑它是真的。耶稣基督在水上走也不过是一次，我武侠小说里面很多啊，去去去，我们现在在水上走武侠，有些剑客，有些还会在水上这样啊，这样好像在平地走路，但是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在水上走，这个水上走就必须突破什么重量，还有地心吸力的原理，重的东西一定重的，除非你用其他物理的原理来平衡，好像什么，好像这个船是很大只，但是却能够浮，因为它用其他物理原理来平衡。所以耶稣基督的能力超越它，它能够使到它的重量不成为不受地心，它超出了这个地心吸力的原理。那换句话说，耶稣基督能够自己，他能够怎么样违背自然力？神能够做这件事情，所有的神迹都要违背自然力，但是神不常常违背自然力。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能够超越自然定律，一切的自然的定律。自然的定律说，你重的话你就沉下去，啊，你轻你就浮起来。但是他违背，他超越这个自然定律。第六个神迹是叫一个生来瞎眼的，那这个神迹你好好思想，生来瞎眼的，那耶稣怎么医好这个生来瞎眼？那是第九章，这是第几个神迹？第六个神迹，你看第九章，耶稣怎么医好这个生来瞎眼的？你看第六节，第六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有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面，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面去洗。”西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个神迹的里面，耶稣如果要讲一句话说，开眼睛可以吧，他就开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么麻烦，也是要吐口水，然后还要你一直这样这样，然后你一大就来粘在那个人，粘在那个人的 在眼睛上面，他说好，现在你是西罗亚池子里面洗。为什么？其实耶稣一句话，耶稣能够遥控啊，加利利一讲加百农好了，但是他为什么不要对这个瞎子说好，你看你的眼睛，他眼睛就看了。为什么？你研究耶稣基督的神迹，你发现主耶稣不是为了行神迹而行神迹，耶稣每一个神迹都要达到一个目的，这个目的要操练人的信心，要教导人属灵的功课。在这个圣经的里面，他在正在教导这个瞎子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你的信心能够相信我吗？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从来不盼望他会再见到光的。这个时候耶稣来的时候，就给他吐了这个口水抹在他的这个眼睛上，叫他去洗。那他需要信心，对这个瞎子来讲是超越他的信心。如果耶稣叫他立刻开，他开了，他可能这个感觉没那么深刻，但是这个时候他感觉到深刻。你知道瞎眼的人靠什么？靠触摸，对不对？靠触摸。而且瞎眼的人什么很敏感？鼻子很敏感，他有个感觉很敏感。有次教会有一个瞎眼的，他在我们在那边聚会一段的时间之后，他是一个瞎眼，所以每次我走来的时候他是瞎眼，他坐在那边，所以我就走来的时候，我就静静走来坐在他旁边，他就在张牧师。哇，我说很厉害啊，你知道我来了。我说那为什么你知道？他说我们每个人，他说我们瞎眼的人，我们的感觉很强。对什么的感觉呢？对两个东西，一个是味道，一个是温度。所以他说每个人的温度都不一样。他说有些人来的时候大概是27度，啊，这是张牧师。那另外一个人他大概是这个人大概是25度，大概是邓牧师吧。所以他就很能够知道。我说我们正常人不知道，他说是啊，我们正常人的眼睛很好，我们靠眼睛，我们靠感觉。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味道。所以每个人体味都不一样，所以他就凭这个味道可以知道，凭感觉，凭你的温度可以知道。那这个瞎眼的人，耶稣基督 靠给他一种，给他借着触摸，在那些泥土跟沙漠在他眼睛上面，他是靠触摸的。所以神在操练他的信心，同时对他说：“你去吸，你就得医治。”结果他真的凭着信心把西罗亚，他是在圣殿里面已经结束。他如果在走到西罗亚池是一段距离的，今天西罗亚池还在。这个西罗亚池就跟西西家的那个隧道是相连在一起的，那个西罗亚池还在，所以他就去吸了回来。哎，他看见了。耶稣基督的能力能够使人在黑暗中里面看到光，对耶稣来讲不是问题，不是问题。所以我们从这个瞎眼的人都看到耶稣基督。那在这里有个神学上的问题，神学上的问题，曾经古人这些新派的神学家用这一段的圣经来批评耶稣，说耶稣是很不卫生的，用口水，他说：“你的口水里面多少细菌嘛？”我想这些人大概读书读到发神经了。他是人类的救主，他是我们的主，对吧？不要说口水，那口水都吐在杯里，掺水叫你喝，你要喝下去，对不对？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你竟然讲的什么怎么卫生细菌？好了，你很卫生，你很干净，你又叫一个瞎眼看见？没有，没有，你很干净，你很卫生，叫更多人死。不是我们看到有时候你这个这些自由派的神学真的是恶，不幸的恶性到一个很深很深的地步，真是可恶到一个极点，可恶到极点。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可以用这个方法让这个瞎子有很深的感受，这个迷磨在他的眼睛上面，那种耶稣基督给他那种触摸跟感觉给他是很清楚很敏感，他凭着信心去就好了。你看，主耶稣对待每一个情况都不一样，没有一个人是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我们看见从水变酒的神迹，你就看到这个神迹的时候，每一个神迹，每一个水变酒的时候，那个新郎连自己酒没有了，他知道吗？他都不知道，是那个管宴席的人才知道。他还是很快乐的起心，他不就忘记他的酒不够了。可是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主权叫他随便讲，而且玛利亚来跟他解释，他说：“你跟我们跟这个没有关系，你不要管这么多。”耶稣在那里使用他的主权，他决定要帮他用他的主权。在这个大臣，第二个是那个医治大臣的儿子，耶稣通过什么？耶稣连看到那个孩子都没有看到，他通过祭礼。那每一个神迹都不一样，神对待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神都按不同的需要，我们不同的情况来帮助我们。最重要的要帮助我们信心成长。耶稣跟其他的医生不一样，你知道吗？医生看久了，他差不多很 stereotype 啊。你去看医生，你知道了，就你久了，你都会知道怎么做医生，对不对？啊，你等很久哇，这么多人等很久，到了你了，哇，你进去。你坐下去，还没有坐，还没有烧热，还可以出去，对不对？哪样？你没有常常有感觉，你想多坐一点，坐久一点，但是他一下子就叫你出去了，啊，然后等到你哪样说，哇，这么贵啊，一下子这么贵，很少医生说你进来的时候，哇，你坐下来，他慢慢跟你谈怎么样，啊，很少很少，我不是说没有，没得得罪医生，很少，一般上都是已经变成习惯了进来，啊，什么事情好出去。没有什么表情，所以久了之后，你就大概知道，咳嗽就咳嗽药水，啊，流鼻水就有这个流鼻水的吃了给你停止鼻水，如果有发烧有发热就很简单，那几样东西来来去去都是一样。为什么我们发现医生有时候到底习惯了麻木的？耶稣的侍奉里面没有麻木，没有，他对每个人对。如果耶稣其实要 stay 的话，很容易，对不对？耶稣全部用口讲，省得麻烦。OK， 他眼睛开了，啊 ，OK， 我顶二一分全部有了，对不对？啊，随便就，他全部用口讲，很容易，他可以坐在家里讲都可以。但是没有，耶稣在处理每一个情况都不一样的。那约翰就是要告诉我们，耶稣，你慢慢研究耶稣的侍奉里面，言谈举止的，这每一个人不一样。啊，现在最后一个神迹在。第七章第十一章的最后这个神迹就是叫什么叫拉撒路复活。这个 是第四章，这个神迹也不一样，也不一样。好，你看拉撒路复活第四章第七个神迹，十一章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就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他的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足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姐姐妹两个人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个我们都知道，拉撒路是马大跟玛利亚的姐妹兄弟姐妹。耶稣会告诉他们，哦，你的病了，我告诉你，如果你今天在国外的话，人家写发电报给你或者 email 给你说你的爸爸病重了，你会怎样？我跟你讲，如果你能够买到 头等机票，你立刻飞回来的，对不对？现在订马上飞回来，因为病重是很重要的，你赶快回来。你回来不一定帮不了忙，你不一定是医生。但是，这个马大跟玛利亚的话，你说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是怎样？耶稣有没有立刻赶回去啊？没有，耶稣多待两天。那其实这个时候多的，为什么要多待两天？为什么？就是要等拉撒路死，就是要给拉撒路死。那为什么？为什么要给拉撒路死？因为如果拉撒路没有死，耶稣立刻回来的时候，玛利亚学到的功课永远就是他病重的时候得医治。可耶稣故意就再多等两天吧，还没有死什么，再等两天，再过两天就死了。啊，有很多时候你读到这边好像很残忍，有很多时候神就是这样子，人看来残忍，他就在训练我。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不够残忍，所以我们的孩子都不成才。真的，还没有饿啊，还没有饿就赶快给他吃了，我先吃点糖。我们很难，因为我们人很有时候啊，不愿意孩子受苦，或者我们在保护，或者包括其实教会的牧师对待会员也是这样的嘛。有时候会有太过受保护、太过攀爬的时候，灵性也不太会进步。所以有时候我接到电话，我说我不要立刻去。啊，再叫电话打给我，记得我跟你们分享过，有一次打个电话，那个姐妹说我要死了，牧师我要死了。那我就想，你要死我去也没有用，对不对？你要死了我去，你还是会死的。所以问他说什么事情，他说我的心脏跳动两秒，我差不多要停止，我在家里没有人，你可以过来帮助我。我就说你先祷告。我说你先祷告，说你不要再紧张先。我说你先祷告，你停下来，你先祷告。我说我为你祷告，我当场为他祷告。过后我放下电话，一个钟头我打给他。我打给他的时候，他的弟弟接听电话。Hello， 我就说你的姐姐在吗？所以他姐姐就来听电话。我说怎么样，好了吗？他说好很多了。我心里说我还没死。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他如果什么事情你就去，我告诉你，第一帮是我们，第二块有时候做宠坏了。信念很重要，耶稣基督就是对。那你不要误会我这个人很残忍，不要误会。那什么事情我都愿意立刻到的。那做牧师的这个，我记得当牧师在安牧的时候讲一句，他说做牧师的就要第一时间赶到，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你如果一个牧师好像超人这样第一时间赶来赶去，我告诉你，会有的灵性不一定会进步的。那这就是我教导弟兄姐妹，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情你不要想到牧师，你先想到上帝。什么事情先自己祷告，祷告了之后，然后以后你是接着需要通知牧师才通知牧师。我包括会员也是这样，我说有很多时候你看到病人很重，你先为他病。我说传福音也是这样，你看这个人很急了，你不要等到哔哔哔哔叫牧师来才跟他传，你要明白牧师要来面对很多的困难了，如果开会这样怎么办？对吗？有些人就是你开会这样的时候他走了。你到的时候刚好收拾了，所以会有要训练什么，如果必要的时候在牧师还没有什么先为他祷告，所以带领他信主。那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他在训练这些的人用不同的，他是在训练谁？马大跟玛利亚的信心。他知道耶稣其实根本就不用回去了，对不对？从医治大臣的病，耶稣说 OK 好他就好了，没有，耶稣怎样？耶稣再多等两天。这是第七个神迹。好，我们暂停，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继续，我们休息一下。死里复活，他的这一个能力是超越死亡，那这是最 自然界的层次进到灵界的层次里面，我来到这个拉萨路的复活，就是一个高峰，死有复活，就是整个神迹里面的一个高峰。那这个高峰的结果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能力是超越死亡。耶稣能够将拉萨路从死里面复活，他就故意等那几天拉萨路死了之后他来了。他来的时候圣经说什么，你看在马太福音，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七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萨路在坟墓里面已经四天了。那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也有六里路，那耶稣没有赶着回来，他就已经在里面四天了。有这四天的时候，马大和玛利亚说，哎呀主啊，如果你早来就好了，我的兄弟就不至于死。主耶稣说，你要这个神，这个时候就神的荣耀要叫他复活。马大和玛利亚理解成什么，那个是末日的复活，而不是耶稣那个时候他会复活。他们就提到末日的复活，耶稣说不是的，带我到坟墓里面去，带我到拉萨路的坟墓面前。所以他就被带到拉萨路的坟墓面前。好了，耶稣怎么叫他出来啊？耶稣叫他怎么出来？叫拉萨路出来。第四十三节，四十三节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萨路出来，圣经说那死人就出来了。很多的解经家同意一件事情，耶稣的能力大到一个地步，如果耶稣不是在拉萨路复活，耶稣说死人出来，我告诉你那一天所有的死人都跑出来。真的，所以很特别，要指名道姓，拉萨路出来，不是其他的人，其他人全部躺下去，就拉萨路能够出来，那这是神的能力，绝对的超越，所以他叫名字。到了将来，我们知道这是复活的预言，将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全部的人复活的时候，我们那些死了人在复活的时候，那个时候神一道命令，全部的人就复活了。但是在这个时候，耶稣只叫一个人，就是拉萨路出来，是拉萨路就出来，甚至那死人就出来了。那你看见耶稣基督的能力超越死亡，耶稣是生命的主。你注意，第一个神迹到第六个神迹，魔鬼都可能行的，水变井的神迹魔鬼可能行，在水上走魔鬼可能行，叫五千龙吃饱魔鬼可能行，但是第七个神迹是魔鬼绝对不可能行的神迹，因为这个是生命的问题，这个是生命的主才有办法，魔鬼不是生命的主，魔鬼不是生命的主。神所行的神迹都是创造的功用，有创造有建造的功能在里面，而魔鬼只能够破坏，但是生命的主却能够叫人从死里面复活，那这个神迹是魔鬼绝对不能够行的。这就来到一个争论了，什么争论？你撒母耳记里面的这个列王，这个撒母耳的列王记里面的这个撒母耳啊，从地里面被叫出来，那个是真的撒母耳还是假的撒母耳？对吗？我有谈过吗？这个问题，马上有谈过，对不对？我们在上经略概论的时候，就来到这个问题：魔鬼不可能使死人重新复活，使死人重新复活的只有生命的主。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所以生命是在神自己的手中。好，这七个神迹来到最高峰的时候，圣经里面就提到了耶稣叫拉萨路复活，有没有人相信他？没有，有一些人信他，但是更重要的，你看第十一节，第十一章四十五节，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借着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不过呢，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我跳到五十三节，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 巨大的神迹，不一定叫人悔改归向主。这一点我们要破斥所有用神迹奇事要布道的人。有些人说你没有神迹奇事，你怎么可能看见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但是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连耶稣在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还有这么多人在那一天定义要杀耶稣，证明一件事情，这个理论是不准确的。耶稣基督尚且行的神迹，不能叫人完全因为神迹而信靠他。我们今天行什么神迹叫人家来信耶稣？很多人行神迹，行真的神迹吗？不是，哪里有真正的神迹？每一次讲到神迹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大家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不是不相信神迹，我们是不相信这些人口中所讲的神迹奇事。至少我侍奉主到今天，我们祷告别人好吗？有。但是你说我们在看到一个人真正从瞎眼变成看得见，有没有？有没有？我没有看到。更何况在这个神迹布道会里面更没有看到。有一个人他在神迹的布道会里面，他定势很深的，他神迹布道会说，哇，神医好我的近视，把我的眼睛打破了，把他自己眼睛打破了。如果有人记录说第二天他的眼睛跟做另外一副，那我们不是限制神的能力，神的绝对的能力。那我们是说今天的神医布道全部都不是真的。我们常常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吸引人来归向主，但是你看见，如果耶稣基督尚且在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些人都刚硬到这个地步，何况今天？今天你真的叫人家从死里复活，真的有人信你吗？有人会信你吗？有，我有一些人会信你，但是他们信心多坚固我不知道。但是有更多的人他会相信吗？未必。那这是我们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看到。好了，是这个约翰就写这一段的圣经里面，用这七个神迹来证明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那盼望很多的人读了之后能够信他，而且生命改变。那么在最后的一章里面有另外一个神迹，对不对？那个神迹是抓了多少条鱼？那他们在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到那个海边重新回去打鱼，主耶稣叫他们。叫他们回来。我在那个时候，他耶稣也另外行了一个神迹，对不对？那个叫做第八个神迹。那个神迹里面，他们在那里，他们抓到了鱼，一共153条鱼，那是最后的一章，21章。主耶稣叫他们下网打鱼，抓到了153条鱼。那个神迹是在主耶稣复活之后行的。所以那个神迹就不包括在这七个神迹的里面。那这七个神迹是指耶稣基督还没有死复活的时候所行的，那复活之后行了这个神迹就不包括在这七个神迹里面。好，整个约翰福音就贯穿了七个神迹、七个我是，还有一些的讨论、一些的争论，讲到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基督是门，耶稣基督是真葡萄树等等，就贯穿了整本的约翰福音。那约翰福音是非常哲理性，马丁路德说过，全本的圣经就算被毁了，只需要留下约翰福音跟罗马书，就能够把整个基督教的信仰重新建造起来。你就知道约翰福音是很重要的一本圣经。那我们讲约翰福音的时候，就能够很好的思想里面有很多重要的真理，其中最重要的还包括了圣灵的介绍，在约翰福音里面，对不对？主耶稣说，我去了，圣灵保惠师就来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如果不去，保惠师就不来。那个14章、15章、16章就专专讲到圣灵跟圣灵的功用，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是其他福音书所没有的。所以这本福音书非常的独特。